英国开放美军基地，伊朗分裂加剧，川普主导美洲峰会抗衡中共，习在谭中成与接班人引关注。奥运金牌少女话 No way 成偶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英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已经开始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在中东展开防御性行动，以阻止伊朗导弹威胁区域安全。当日川普强硬警告伊朗将面临非常猛烈的打击，并表示伊朗不再是中东的暴君，而是中东的失败者，除非投降或彻底崩溃。之前英国首相斯基贤曾表示，英国不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以避免将英国直接卷入战争。川普随即在社交媒体批评伦敦缺乏支持，英国保守派政界亦指责政府削弱英美同盟威信，认为应该与美国同以色列保持一致。川普发文说，英国，我们曾经的伟大盟友，或者是所有盟友中最伟大的，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向中东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没关系，斯基贤首相，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但我们会记得，我们不需要那些在战争已经胜利之后才加入的人。法新社报道，7号美国空军 B-1B Lancer 战略轰炸机已经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同时批准美国使用包括该基地及印度洋的迪哥加西亚岛等设施，打击伊朗导弹相关目标。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机和 F-35 战机在约旦、卡塔尔和塞浦路斯等地巡逻，并已击落多架无人机。美林直升机亦将部署至中东，增强监视与情报能力。之前塞浦路斯一处英国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英国随后增派战机防空力量，并计划派遣驱逐舰。斯基贤亦承诺必要时提供防御支援。7号夜间，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德克兰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的16架运输武器飞机及多架战机，并击中空军防空作战指挥中心及机场内军事设施和弹道导弹库，曾下令镇压抗议者造成成千人丧命的德克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安在空袭中被美以联手击毙。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罕见发表道歉声明，向邻国代表个人致歉，并声称除非遭攻击，军方不得再向邻国发射导弹。但是革命卫队迅速回应，启动第25波行动，威胁持续打击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在内的美军基地。阿联酋侦测到16枚弹道导弹，其中15枚成功拦截。约旦自战争开始以来已遭到119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巴林防空系统亦持续运作。分析指出，这种外交致歉、军事持续局面凸显伊朗政坛与军方缺乏统一指挥，实际攻击决策主要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其新任指挥官贾希迪是强硬派代表。外界认为伊朗内部出现权力裂痕，革命卫队与总统间矛盾凸显。当日川普表示，美军2025年夏天发动的午夜之锤行动，炸毁伊朗三处核设施至关重要，如果未行动，伊朗可能早在八个月前就拥有核武器，伊朗距离核武非常接近。美以联合发动的史诗之路行动将真正为全世界服务，而不仅仅是中东，并痛斥伊朗政权病态且极端。7号卡塔尔、巴林、阿联酋持续拦截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已对中东12个国家发动攻击，包括向巴林平民区发射攻击型无人机。川普明确警告， 由于伊朗之前的恶劣行为，美方已经锁定更多之前未考虑的目标，七号将对其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并扩大至高价值资产，目的是彻底瓦解伊朗反击能力。据伊朗国际报道，一名驻守西部洛雷斯坦省军事基地的义务役新兵透露，哈梅内伊丧生后，基地指挥官已经集体弃职逃亡，基层士兵无人指挥，被迫撤出营区，露宿基地附近田野，局势混乱。另外，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中共在伊朗投入可观资源，包括能源交易与一带一路项目，但是伊朗并未成为有效牵制美国的战略伙伴，美以军事打击削弱伊朗核武能力。对北京来讲，一个受创内部压力增大的伊朗难以分散美国注意力，其一带一路港口、铁路及能源基础设施风险上升。中共过去在阿拉伯国家与伊朗间维持平衡的策略亦难延续，对近期美以行动仅口头谴责，未实质干预。北京原本压住的理想战略伙伴已失效，美国行动直接削弱了北京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跟着是广告时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蔽住了。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难降，而且整日疲惫没精神，这个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去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回复畅顺。再搭配宝气十八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充足的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更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在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起来更安心。记住，气血流动了，自我疗愈功能才会醒过来。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从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宝气十八味，购买三樽组合装仲有优惠。七号，川普将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多拉高尔夫俱乐部主办美洲之盾峰会，邀请十几位拉丁美洲国家领袖共商安全合作，以打击毒品集团、压制非法移民并抗衡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参与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多明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及特纳尼达和多巴哥等十二个理念相近政府，而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采取较左倾政策的政府没出席。川普将与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同出席。美国国务院表示，此举将促进自由、安全与繁荣，并共同阻止外国势力干预及打击犯罪集团、毒品恐怖帮派和大规模非法移民。卢比奥在与拉丁美洲领导人交流时突然切换西班牙语，随后转向川普开玩笑道，我觉得我翻译得仲不错。川普笑住示意他继续讲下去。网友打趣话，卢比奥这下又找到一份新工作，专职翻译。川普在开幕致辞中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军事合作联盟，称此为重拳打击地区犯罪的重要举措。美国及盟友已大幅削弱海上毒品走私活动，并将联盟称为美国反卡特尔联盟，承诺将以致命武力铲除贩毒集团及跨国恐怖网络。川普强调， 墨西哥贩毒集团是西半球暴力和混乱的核心，需要联合军事与情报力量彻底打击。他呼吁与会国家分享相关情报，美国亦将与盟友共同行动，并承诺未来访问各参与国以加深合作。过去20年，中共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主要贸易伙伴，与巴西、秘鲁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并推动一带一路，掌握多个基础建设项目及港口资产。自川普第二任期起，局势出现转折。去年1月，卢比奥对巴拿马施压，要求退出一带一路，并审计李嘉诚长和集团港口合约。最终今年1月30日，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该合约违宪无效，切断中共控制。川普5日宣布将卸任的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将担任美洲斯坦特使，参议员穆林将接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白宫发言人海利指出，川普政府已在南部边境取得成效，拉美国家正联手打击贩毒集团，马杜罗正面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司法制裁，推动历史性经济合作。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强调，西半球乃是川普的核心优先任务。另外，一月美国缉毒局配合美军生擒马杜罗，实质削弱委内瑞拉与中共关系。川普暗示古巴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认为其共产政权可能即将垮台，美国或将友好接管古巴。这次峰会汇集了在安全、移民和经济议题上与川普立场一致的保守派拉美领袖，反映部分地区右倾趋势。出席者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当选总统卡斯特、萨尔瓦多总统纳布克莱、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库拉及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分析指出，这次峰会将成为美国推动区域联盟对抗犯罪及外部影响力的外交重要里程碑，未来各国领袖能否在执行层面达成更深层合作，将取决西半球安全策略的走向。7日，习近平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军队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能够有对党怀有疑心的人。外界认为这番重话显示中共高层对军中忠诚问题与权力安全的焦虑已上升到极不寻常的程度。而就在北京两会营造表面平静之际，更大的压力似乎正在逼近。时评人新高地撰文指出，3月31日至4月2日，川普将访华与习近平举行峰会，被形容为川普送习的7份大礼，从活捉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逼降古巴到巴拿马运河干预、信息战推进、拉拢俄罗斯，以及警告巴西和哥伦比亚现政府，几乎每一步都直击中共在拉美、中东及全球布局的关键节点。文章认为，这7份大礼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略心理战。川普是在峰会前提前拆除中方的外围支点，削弱其谈判筹码，并向北京展示自己手中的底牌。中方是选择让步，定是继续硬碰硬呢？在峰会前，川普会不会再送出第8份大礼？与此同时，两会现场还出现了两个极不寻常的场景。据现场视像，习近平在这次人民大会堂的座位观感和过去13年明显不同。以往他总是位于主席台最前排、最中央，那个是定于一尊最直观的权力信号。但是这一次，他看上去却似是坐到了台下，甚至有一种淹没在人群中的感觉。这种罕见变化引发外界两种猜测，其一，这个是不是某种隐退信号，其二，则是出于安全防卫考量，特别是在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的阴影下，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似乎更加明显，只是在以人群作为心理掩体。另一个敏感信号 则是来自6号网上流出的一段视像。画面中，外国记者罕见追问多名代表有关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有人直言无权讨论，有人干脆避而不答，但是山东省人大代表姜卫东却脱口而出，这个全国人民都在考虑。尽管他随后又以领导人好优秀试图缓颊，但是在当下政治环境中，这句话仍然显得格外刺耳，亦格外危险。这次视像是否真的出自这次两会，目前无法证实。两会表面仍在按部就班上演政治秀，细节中却已透露出不寻常的诡异气氛。刚刚在2026年冬奥夺下女子花式滑冰金牌的刘美妍，近日再因一番表态引发关注。她的父亲六四民运人士刘俊在接受专访时直言，如果有人问女儿是否愿意代表中国参加奥运，她只会回答两个英文字 No way， 就是不用想。随着奥运夺金，刘美妍在美国人气持续攀升，近日还受邀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成为体坛与金融圈共同瞩目的焦点。美媒形容这位年轻冠军正迅速成为新一代美国甜心。在加州奥克兰执业的律师刘俊再次表示，自己不可能要女儿代表中国出赛，因为中共长期侵犯人权与他的理念完全相反。早在刘美妍大约10岁时，就已经向他讲述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遭到通缉，被迫流亡美国的经历以及民主自由的价值。因此女儿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拒绝。刘俊还透露，多年来中共方面曾以不同方式接触，甚至监视他，包括有人以留学生身份接近，交往多年，后来才知对方带着任务。2022年北京冬奥前，亦曾有人自称美国奥运会人员，要求提供他和女儿的护照资料。为了减少外界干预，他曾将年幼的刘美妍送到佛罗拉多州单独训练，那段离家生活对他来讲相当艰难。刘美妍5岁开始学滑冰，13岁就拿下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单冠军，成为史上最年轻冠军之一。北京冬奥后，他一度在16岁宣布退役，曾到星巴克打工、读大学，两年后复出，并在2026年冬奥一举夺金，写下励志逆转故事。2023年，刘美妍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生理学专业。刘美妍近日透露，自己将暂时终止在大学的学业，给自己一段时间重新思考人生与未来方向，同时宣布退出本月举行的国际滑冰联合会花式滑冰世界锦标赛。她表示未来仍会继续参加比赛，并将目标放在2030年冬奥会。刘俊透露，女儿一直好想去台湾，以前就曾话希望有机会到台湾度假。她自己亦曾多次赴台，甚至两度观察选举，形容台湾的选举气氛好似大型派对，是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